为什么会想做犯罪案件的分析呢？我不是要去讨论其中的猎奇性。这些犯下重大刑案的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都会出现的一般人，只是因为发生了一系列的无法承受之重，最终被内心的怪物所吞噬。在这些悲剧性的案件中，你可以看见人性与心理的辗转坠落或求生，与你我都可能经历的深渊。我是周慕姿，我的全新订阅节目《周慕姿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带你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人性的黑暗面，以及他们内心始终没说出口的挣扎。现在就到 Apple Podcast 以及静好听，搜寻《周慕姿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
往原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老琼奇幻纪事，台湾底层社会的崩坏人生与求生逻辑。2024年开始，静文学推出了一系列呼应社会和时代的作品，包括已经录制成有声书的《戒不掉的影视带》和《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这两本书分别探讨了毒品成瘾跟女性犯罪的议题。而现在，静文学把视野聚焦在老龄贫穷这个主题上。我们或许不会染上毒瘾，谋财害命更是难以想象，但是老却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碰到的课题。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估算，台湾预计在2025年迈入超高龄化社会。这表示65岁以上的老龄者占整体人口比例将突破 20%。 这个数字背后所代表的，除了是少子化和平均寿命延长等等的趋势之外，社会福利制度的不足和政府的财政压力更冲击着社会。当我们不可避免的越活越久，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成本维持生活。只是就算努力工作直到退休，我们就真的能够拥有安稳的晚年吗？常年关注环境和劳工议题的记者吕以荣，在他的新书《老琼奇幻纪事：台湾底层社会的崩坏人生与求生逻辑》里，他揭开了一个看起来遥远陌生，实际上近在咫尺的生存困境。从台北车站出发，吕以荣带领读者用中立不带偏见的视角去接近老龄贫穷者的生活。流落街头的无家者，马路边的举牌工，住在狭小空间或垃圾屋的独居老人，这些被我们忽略或刻意移开目光的他们，在吕以荣的笔下有了清晰的容貌。透过这些面孔，我们惊恐地发现，这些大家以为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老龄贫穷者，其实和每个人相当接近。生活里一个小小的无法掌控的变动，就有可能让原本平淡的日子产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譬如书中提到一位曾经前往国外进修的牙医，他原本以为以后的日子就飞黄腾达了，却因为中风，人生从此翻转。他没有办法工作，还离了婚， 之后只能住在不到两坪的雅房里。因为生病，行动不方便，他常常来不及前往厕所，就便溺在房间里，让整个空间充满杂物和尿骚味，甚至也无力动手清理。像这样突如其来的悲剧降临，让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想获得社会福利政策的保护，却又像闯关游戏一样困难重重。生活就像在走钢索，社会安全网的漏洞让人一不留心就摔得粉身碎骨。为了忠实呈现这本书里老龄贫穷者的众生样貌，老穷奇幻纪事的有声书特别安排了张新哲与郑嘉如两位主播共同诠释。两个主播的声音都拥有明亮而且层次丰富的特质，除了展现出书里人物真诚的样貌，也将政策面的探讨用稳健的叙事口吻传达给听众，让这本有声书成为接触老穷议题的桥梁。如同吕以荣在后记里面说的，这个世界习惯将个人的现况归咎于努力与否，但是透过这本书，我们能够理解到他们不是不努力，事实上他们或许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努力地为了生存奋斗下去，但环境的改变，一场大病，甚至只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从此将他们推到了贫穷的那一端。在这个青年穷忙、买房成本居高不下的年代，只有理解他们，可能就是我们。我们才有机会去审视社会福利制度的不足，为他人也为自己织下更缜密的安全网。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声音主播张新哲与郑嘉如所诠释的老穷奇幻纪事。
老穷奇幻纪事，台湾底层社会的崩坏人生与求生逻辑。作者吕以荣，静文学出版，由张新哲、
郑嘉如
为你读书。高龄者的财务规划大抵来自个人储蓄和退休金，有些还计入子女奉养，但既没有储蓄也没有退休金，更无法依赖子女奉养的孤老，唯一的依赖只剩社会福利。有幸挤过社会福利窄门，接着还能在高额租金、租屋市场老龄歧视下幸存的老龄贫穷者，大抵都住在像汪冕租的这处陋室里，靠民间团体、社工、邻里系统撑起一道私人安全网来勉强维持住日子，提供生活里最起码的需要。独居的汪冕行动不便，左手蜷缩在腹部前，左半边的身体萎缩无力，他一手吃重地推开大门，身子歪斜向一边，接着慢慢转身没入走廊，边走边用右手扶着墙壁，拖着腿一次半步地缓慢往前，引导宗明一行人到他居住的雅房前。清洁房屋和组装床架都不算太费力的工作，房间小，不过两坪，东西并不多，房间的宽度正好让单人床的床板抵住面对面的两片墙。一张桌子靠在床边，上头摆了个液晶电视，小小的五斗柜、衣架和椅子占满其余空间。开门时，门板抵住了后方的衣架，只能开到二分之一的宽度便无法再往下。地上还散落法院文件、农民历、印有美女的桌历和餐盒纸碗。只是房门大开后，宗明和伙伴瞥了眼室内，才知道工作的难度在哪里。屋里没有对外窗，空气凝滞，敞开的大门让室内浓烈的尿骚味泄了出来。仔细瞧了一下室内， 宗明等人对望一眼，床垫、棉被和床板都因为尿湿而腐烂发黑，味道主要便是从床上那处黑洞飘出。移动太过吃力，但独居的汪冕只能靠自己，有时内急人还来不及走到厕所，只能在房里便溺。地板上也有明显可见的尿渍，文件、传单全泡在尿里，天气热，酸臭味更显浓烈。汪冕的手脚不方便，自己无法清理，只能等社工帮他联系清洁工人，偶尔来帮忙打扫一下居家环境卫生。和宗明一起来打扫的伙伴隔着口罩仍遮不住嫌恶的表情，急忙摸出包里的廉价古龙水，猛地喷洒一阵，令人发昏的浓郁香味和尿骚味结合成更难抵挡的嗅觉暴力，医疗用口罩都挡不住那凌厉攻势。一伙人从地上杂物着手清理，捞起散落的纸片往黑色垃圾袋里塞。宗明随手捡起洒落地上的其中一本桌历，盯着上头冲他微笑的女孩看了一会儿。
你要啊，给你啊，拿去没关系。
汪冕大方地说。打扫的伙伴厌恶地斜瞅着桌历，再瞄了宗明一眼。宗明憨笑一下，又放下桌历。斜倚在轮椅上的汪冕指了指门边墙角处的延长线，老旧的延长线上插满电器，不小心踢到电线就会接触不良，一下电风扇失灵，一下电视关闭。
等下打扫，拜托帮我注意一下，不要踢到电线，谢谢谢谢。
房间实在太小，几个人在杂物缝隙回旋，我一不小心就踢飞电线，电扇一瞬间停摆，酸臭的空气更加黏腻。汪冕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我也只能抱歉地笑笑，赶紧把电线重新调整妥当。宗明和清洁的伙伴们请汪冕先整理出要留下的物品，剩下的再由宗明一行人打包。汪冕用健康的右手捡着散落在地上的农民历，随手翻着页面，嘴上喃喃地说，
我这里面有好几包红包，里面有的放美金，有的放欧元，加一加也有好几万了。
他以前是个牙医，南部大学毕业后便出国进修，讲话时总夹杂几句英语。
我不是故意，我是纽约住习惯了。
怀念过往是汪冕面对现在的方法，一部分是因为过往的阴影经久不散，但也是现况太令人沮丧。相形之下，从前的模样更容易让人理解。他喜欢讲着过去的牙医身份，带一点魔幻色彩地谈着他的未来，说他正准备新的牙医诊所，预计再过一个月就能开张。
到时候你们来，我免费帮你们看。
实际上，汪冕称其为新诊所地址的地方始终是个停车场。几个打扫的伙伴没接话，没有质疑，也没有附和。小房间里只有汪冕的声音，配上电视政论节目的吵杂。曾经中风两次，让汪冕的生活急转直下。
我有家族的高血压，我年轻时不会想，爱赌，打麻将打通宵，一个月睡不到两天。
有次血压冲到逼近300，人也跟着倒下，和小罗斯福一样。中风后，汪冕又经历离婚，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归前妻。
法院觉得我没能力照顾小孩，抚养权都判给他。
人生故事讲到一半，汪冕别开脸，不愿再多谈。之后，汪冕在车站附近露宿好几年，很多人劝他回南部老家，但汪冕不愿意。
我没养我爸就已经很不应该了，还回去给他养。
讲起自己，汪冕总在结尾时挂着这句话：
少年未晓想，吃老不吃油啦。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